这周的经文是民数记一章一节到四章二十节，何西阿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二十节，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罗马书九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三十一节。这周经文的主题是巴密巴，巴密巴的意思是在旷野。民数记这卷书卷的希伯来文的名称就叫巴密巴，就是在旷野。这个字出现在民数记第一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这里在西乃的旷野就是巴密巴。民数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39年的历史，所以这一卷书卷跨度39年，从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一直到以色列人到达约旦河东岸，历时39年。整个39年的历史，以色列人大部分都是在旷野里。开始的时间是出埃及后的第二年的二月初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第一年的一月的逾越节的晚上，他们离开埃及，过红海，来到西乃山，和神立约，接受石板，然后建造会幕，学习律法。一年多就过去了，第二年的二月初一，神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这个时候会幕已经做好了，神在会幕中至圣所里面约柜上的两个基路伯的上面向摩西说话。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是随时可以进出至圣所和神说话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还在西乃的旷野准备前行，所以整个民数记都是讲在旷野的旅程。以色列人在旷野之旅有什么属灵意义呢？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之旅跟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属灵之旅是有很多对应的关系的。第一，以色列人的旷野之旅开始于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跨过红海之后，他们就进入了旷野。我们的属灵旅程也是类似的，也开始于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旅程。第二，神首先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领受神颁布给摩西的律法。摩西在教导以色列人。同样，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圣灵带领我们明白律法，而且将律法行出来。这是个相似之处。第三，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他们的目标是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我们每一个信徒信主之后，我们属灵旅程的目标就是天国和永恒的国度。所以应许之地预表天国和永恒的国度。这个天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在启示录中也称为千禧年。永恒的国度是 The World to Come， 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第四，在旷野中，以色列人经历了试验和各样的危险，我们的属灵之旅也有征战、试探、不满和许多的艰难。第五，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对这些试炼、试探、危险的回应，决定了他们是否成功。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回应也决定了成功还是失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旷野之旅对我们今天信徒的属灵意义。在我们的属灵之旅如何面对试炼呢？保罗在腓立比书做了一个比喻。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这里保罗讲到每一个信徒的属灵之旅应当如何。第一，我们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所以保罗他说，一个人跑步，他的眼睛就是盯着标杆，这个标杆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地上的国，而是神的国。我们的目标是属于神的。第二，我们努力的动机是什么呢？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奖赏，这个是我们的动机。保罗说，就是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所以神要我们每天都忘记背后，设定标杆，努力向前。以前的失败我们要忘记，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以前的成功也并不能保证我们今天能够成功，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然后努力向前，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属灵之旅的过程。这一段的民数记的大纲讲到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是数点以色列人。第二是各个支派安营。第三是利未人的职责。第一章讲到数点。在第一章第二节，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称为以色列，它的希伯来文是 Bnei Israel。 Bnei Israel 直接的翻译就是以色列的子孙， Bnei 是子孙的意思，Israel 是以色列，是雅各的名字，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是雅各的子孙们，称为以色列。 Bnei Israel 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在以色列的民族中有12个支派，支派的希伯来文是 Matan。 这个12个支派中，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在支派里面还有家世，家世的希伯来文叫 Mishpacha， Mishpacha 的英文翻译成 clan 或者 family。 比如说利未支派里面，格顺、歌侠、米拉利是利未的三个儿子，摩西和亚伦是暗兰的儿子，暗兰是歌侠的儿子，暗兰的后代就是一个家世，这个家世就包括了摩西、亚伦、摩西的两个儿子、亚伦的两个儿子等等。还有就是宗族，宗族的希伯来文叫 Beit Av， Beit 意思是家，也可以是房子，也可以是一个家族。 Av 是父亲， Beit Av 直接的翻译就是父家。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以父亲为主的一条线，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祖先一直到每个人的父家，再到每一个人。最后神按着每一个人的名字来数点人数，这意味着并不是一、二、三、四这样的数人数，而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被报到摩西和亚伦面前。数的过程，每一个人交半舍克勒的银子，然后数银子的总数得出人数，这和一年之前刚出埃及的时候数点人数的方法是一样的。在第一章，神这里说要数点军队。第一章第三节，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这里是数点20岁以外的，而且能打仗的壮年。数点的时候，神说是军队，神要他们数点的就是预备要出去打仗的人。这个军队是神的军队。以色列人他们原来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一群松散的奴隶，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在一年之后，神要把他们组织成耶和华的军队，要完成神的使命，要征战得着迦南地。以色列的军队是按照家世、宗族来计算的。神造的12支派把他们组成12支军队，每一个支派都有一名族长， 族长就是每一支军队的领袖。数点的结果总共是603550人，是20岁以外能打仗的男丁，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加上妇女、孩童和老年人至少有200万人。十二支派中的利未人，神说不可数点。利未人是神分别为圣归给自己的，他们管理帐幕和器具，同时搬运帐幕和器具，这些事情只有利未人可以做，其他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碰的。所以我们看到将来安营的时候，利未人安营在帐幕的四围，然后在外面才是其他以色列的支派。所以利未人在所有的支派中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的。在民数记第二章讲到以色列军队安营的位置，营的中间是圣所会幕，营的东边日出之地有三个支派，犹大是这三个支派的首领，另外两个是以撒加跟西布伦。为什么犹大在东边呢？因为东边是圣所进出之处，是最重要最高的位置，而且每个早晨世界的光是从东边出现，然后照亮全地。将来弥赛亚要从犹大而出，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从东边进入耶路撒冷的，然后进入圣殿。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从橄榄山降下来，橄榄山就是在圣殿的东边，所以东边是一个特殊的位置，是给犹大的。南边是流便以及西缅和加德，西边是以法莲以及马拿西和便雅敏。西边是比较容易记住的，拉杰有两个儿子，便雅敏和约瑟，约瑟两个儿子是以法莲和马拿西，其中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所以西边就是以法莲加上便雅敏和马拿西。以色列呢，后来整个国家分成南国跟北国，北国就是以以法莲为领袖，南国是犹大为领袖。军营的北边也有三个支派，但以及亚瑟和拿弗他利。这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旗号，都有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当以色列人拔营前行的时候，会幕和利未人仍然是在中间，他们的次序是这样，先是东边犹大带队前行，然后是南边流便带队前行，接着是会幕和利未人走在中间，会幕是一个帐篷，随时可以拔营而走，然后是西边以法莲的军队，最后是北边但的军队。在民数记第三章我们还看到，在圣所的里面，利未人还围成一圈，东边是祭司，是亚伦的子孙，可见东边有至高的位置，然后是南边是歌侠的后代，歌侠是利未的儿子，西边是格顺的后代，格顺也是利未的儿子，北边是米拉利的后代，米拉利也是利未的儿子。所以利未的三个儿子歌侠、格顺、米拉利分别看守圣殿的南边、西边和北边，这是整个营的结构。民数记第三章讲到利未人和祭司，利未人是来服侍祭司亚伦，专门办理帐幕的事情，看守器具。利未人被拣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长子归给神。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惩罚埃及遍地拜偶像的罪，击杀所有投身的长子。神爱以色列人，让他们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来代替长子，所以羔羊的血也就是羔羊的生命就赎出以色列的长子归给神。后来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拜金牛犊的事上得罪了神，只有利未人没有参与金牛犊的崇拜，所以神将利未人分别出来代替以色列投身的长子归给神，利未人就被分别出来服侍神的帐幕。 神要摩西数点利未人一个月以外的男子。数点利未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数点其他支派是为了打仗。数点利未人的目的是要能够用他们来赎出以色列所有投生的长子。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人，神就让摩西用银子将多出来的人赎出来。神让利未的三个儿子歌侠、格顺、米拉利的后代分别看守圣所的南边、西边和北边，祭司在圣所的东边。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歌侠的子孙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堂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米拉利的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施围的座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所以神对每一个宗族都有安排，他们也清楚明白自己的责任。利未记第四章1-20节讲到以色列军队拔营前行的时候，歌侠的子孙要负责搬运圣物。歌侠的子孙30-50岁的时候就来会幕任职，搬运至圣之物。起营的时候，祭司要摘下遮掩约柜的幔子，蒙盖约柜，盖上海狗皮，蒙上毯子，穿上杆子。陈设饼的桌子也是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盖穿上。金灯台也是拿蓝色的毯子遮盖，包在海狗皮里。金香堂也是铺蓝色的毯子，蒙上海狗皮，把盖穿上。祭堂是用紫色的毯子铺在堂上，又蒙上海狗皮，把盖穿上。等祭司们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不可进圣所观看，免得他们死亡。从整个安排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他是有秩序、有界限的神。神对每一个支派的职责分配得非常清楚，什么单做，什么不单做。所以我们知道神对每一个支派都有非常清楚的界限，人是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跨越的。这个是这周的经文。这周的先知书在何西阿书，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何西阿书第一章的内容。何西阿的希伯来文叫 Hoshea， 意思是拯救，何西阿就是拯救。何西阿是个先知，神要他去娶一个淫妇叫歌蔑，歌蔑的希伯来文叫 Gomel， Gomel 的意思是完美。神借着何西阿和歌蔑的婚姻比喻神和以色列的关系，何西阿的名字比喻神拯救以色列，歌蔑的名字比喻神与以色列的婚约本是完美的。神和以色列立的婚约就是摩西之约，这约本是完美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以色列转身去拜偶像，离弃与神立的约，犯了淫乱的罪，就像歌蔑一样。歌蔑给何西阿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是儿子，神给他取名叫耶斯列，希伯来文叫 Jezreel。 Jezreel 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名叫耶斯列，另一个他的意思是神栽种。神借着这个名字预言他要追讨以色列王耶户在耶斯列杀害亚哈全家的罪。在耶斯列的平原，神要折断以色列的弓，所以他们要在那里被打败。歌蔑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叫罗路哈玛，希伯来文是两个字，叫 Lo Ruhamah， Lo Ruhamah， 意思是部门联名，部门爱。lo 是不的意思， Ruhama 是怜悯和爱。神借着这个名字预言他不再怜悯以色列，却要怜悯犹大。歌篾生的第三个孩子是儿子，叫罗阿米，希伯来文是 lo ami， 意思是不是我的子民。 lo 的意思是不，阿米是我的子民。神借着这个名字预言以色列不做他的子民。这里的以色列指的是北国以色列。何西阿的三个孩子的名字很重要，在第二章这些词都还会出现。神借着三个孩子的名字预言北国以色列将要受到神的审判。何西阿书第一章十节到二章十三节，首先讲到神的审判是暂时的。神预言在末世的时候，他要招聚犹大和以色列的余民成为自己的子民，要蒙怜悯。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之前何西阿的第三个孩子叫罗阿米，意思是不是我的子民，罗是不的意思，所以阿米就是我的子民。何西阿的第二个孩子叫罗路哈玛，把罗去掉就是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所以这里神预言将来他要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他们要蒙神怜悯。接着神将自己和以色列的关系比喻为夫妻，将摩西之约比喻为婚约。在二章二节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当以色列人拜偶像，他们就背叛了神，就犯了淫乱的罪，就破坏了和神立定的婚约。照着摩西之约的条例，也就是在利未记26章所说的，遵守律法就蒙福，违背律法就受咒诅，这个咒诅就临到以色列。何西阿书的第二章14到20节，这里讲到神和以色列关系的恢复。神惩罚他们之后，神要怜悯他们，要把他们带回来。第二章16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我为伊斯。这里伊斯的是这个希伯来文以序的发音，意思是我的丈夫，所以以色列将来必重新称神为我的丈夫，意味着以色列人和神约的关系重新恢复。第二章19节，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将来的时候，神要使以色列归于神所立的婚约，这个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在新约里才成就的。我们今天看到新约真正的成就，就是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度，招聚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子民，这个时候的新约才真正的成就。新约圣经在路加福音2章1到7节，这里讲到耶稣出生的地点和时间。那时罗马皇帝下旨意要数点他管辖之地的人数，其中就包括数点住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所以这和这周神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是相关的。玛利亚虽然怀孕，约瑟和玛利亚不得已从他们的住处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约瑟的本家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因为约瑟是大卫的子孙，在那个时间在伯利恒耶稣出生了。新约的圣经在罗马书9章22到33节，这里讲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蒙怜悯得救，而是一部分以色列的余民要蒙怜悯得救，而且神还从外邦人中招了属他的子民来， 他们会蒙怜悯得救。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主权。在9章25到26节，保罗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保罗引用何西阿书两段经文，第一段引用的是何西阿书2章23节，第二段是何西阿书1章10节。但是呢，我们仔细看会知道何西阿书中讲的是以色列人，保罗这里把它解释为外邦人。何西阿书经文讲到神暂时离弃以色列，将来要把他们带回来，重新成为神的子民。保罗使用这段经文说明神也要使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这周新约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31节，这里特别讲到信徒和教会的关系。这段经文其实对应于我们这一周民数记的经文。在民数记中，我们看到神是非常有秩序有界限的，他清晰地安排他的子民以色列给不同的支派、宗族、家世有不同的位置和责任，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合一的整体，成为神的子民，耶和华的军队。在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今天圣灵也照样如此有秩序地安排教会。首先，哥林多前书12章1到11节讲到圣灵赐给信徒各样的属灵恩赐来服侍教会，圣灵所做的就是赐下各样的属灵恩赐在教会中间，就如神安排以色列中各个支派有自己的位置，担当不同的服侍，祭司来服侍神，服侍会幕，利未人是来协助祭司的。再下来12章12到14节讲到信徒就是肢体，合在一起成为教会整个身体，教会是由每个信徒合在一起而成为教会的。所以我们很清楚，教会不是指的是任何建筑物，乃是信徒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这就如以色列中间有许多的支派、宗族、家世，他们合在一起成为神的子民，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再下来，哥林多前书12章15到26节，保罗特别讲到，信徒既然是属于身体，就都属于教会，因此信徒之间要彼此相顾，一同得荣耀。就如神将以色列看成一个整体，以色列人是一同进入迦南地承受产业，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也是大家一起承担，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同样也是神对今天教会的心意。教会的信徒要彼此看顾，一同受苦，也一同得荣耀。最后，哥林多前书12章27到31节讲到教会里面各样属灵的恩赐都是神所设立的，并不只是有一个属灵恩赐，而是有许多。这些恩赐都非常重要，但是人不可以恩赐夸口，乃是要用这些恩赐来服侍神，服侍教会。所以教会里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恩赐，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在旧约的律法中，神也要求以色列人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彼此相爱就能使教会的肢体能够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了。这周的经文有两个应用。第一，神对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的安排井井有条，从以色列人到利未人到祭司都派给他们责任。以色列人也是每个支派每个人都按着神的命令专心完成自己的责任，他们顺服而行，就成为神的军队。在今天的教会，我们也是神的军队，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吗？教会也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吗？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借鉴呢？第二，你知道自己的属灵恩赐吗？ 你如何用自己的属灵恩赐来服侍教会呢？服侍人呢？请分享。愿神赐福给弟兄姐妹。